教你了，绝对不行。我们的真理，看每一种人可以做什么事，每一个人可以啊。如果有些人可以吹牛的，哎，要用到他吹牛的时候，我一定找他吹。那你别让吹，吹的不要叫徐成伟去吹牛，那怎么吹啊？不行啊！啊，各有所长，讲这个道理，就是讲这一片东西。每一章每一段每一句分段你都可以给你打另外标题，下面这一段程序描述为目居士的修行行为之脉，换句话拿佛法的在为目居士德行之庄严，这是被庄严，要如此的，像这个样子。因为注意啊，不要把它看成光赞他为目居士，决定大乘。不管你在家出家，你要做大乘道的，这就是在条，这就是在日。在日是什么？就是我们善男子善女人要学的榜样。说这个榜样在够德上当在家居士，也在够德上说大乘道的人，你要注意，不然呢，为母亲还是为母亲，你还是你。我们在家修佛，在日的榜样都在这里。你看这个上面没有要你装一点面带菜色，那个婆婆妈妈的婆婆婆婆妈妈的味道啊，看到人老远就来一个问讯伙食，再不然就一个蝌蚪虫就哭下去了，还等我要赶快摆裤子又要跪下来，好麻烦。那个行有公正一进来就看见了啊，我早就打招呼，不要讲理啊，我怕死了。天天都不听话，来的老师啊跪，你一跪我只好跪啊，因为我一辈子不接受人家跪拜。为什么？因为我是八卦斋盖，不做高广大场，不想为人中之被人家所争重啊。是不做光搞大乘八卦斋，但是沙弥斋、比丘斋、菩萨斋的基本啊、哦，就是不做上位。那么你看我每一次啊讲经做上位，白衣僧坐已经不应该了，但是结果我白衣僧坐了，虽然僧坐了，我总摆一个佛像在前面，你们拜也好，拜他不是拜我，就这个意思。为什么我摆个佛像在前面？你现在懂了吧？那你们真过来磕头，管你烧九个债吧，你烧九三十六个债吧，我都不在乎。你磕头吗？你拜他，不是拜我。所以我不是人家礼拜的，你们千万注意啊！来打个招呼很好，偏要磕头，好烦恼。我要爱干净，来哭哭去了，然后看看还要刷子刷刷，再不然我下楼就去换掉。常常碰到刚刚换的白裤子，哭了一个头，等一下你看我也是白裤子，我已经去换掉啊。所以你不要增加我麻烦啊，规规矩矩修复别跟我磕头好多了，你请了佛我就高兴了，我就来拜你。不要就这种形式主义，你看真正大乘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修行有一点形式主义吗？装成那个修道的样子，有这样一脸福相，满口的福话，一生都是福气，哎呀个正了，放开了空气都变了，染污了。我最怕这一类人，当然不知修佛的了， 任何宗教徒，这一种宗教徒来我都怕，所以我这个生意我做得很惯的，很熟。我一看，哎呀，就是基督教徒，很虔诚的来了，我赶快躲，哪个碰到还得了？啊，不得了！有一回我住家一个巷子里，基督教宣传车，他不晓得疑问，大概打听出来我说服的。哈人一脚来在门口啊宣传，后来两个都中了，我已经忍辱菠萝蜜，但是菠萝蜜吃不住了，我还卖凤梨，忍辱凤梨也吃下去，两个半钟头他哈不久，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起来就给他嫖着，上帝说的不要扰乱别人的安宁，我把他一递上去，他赶快把车子开去走了，好不好？人家说你弟弟什么？我说我是道教，江铁是画的一张符，你不要问什么，只有他懂，我懂，好不好？上帝说的，不要扰乱别人的安宁，所以啊，你们真正的大乘道。没有那个宗教的形态，把那个形态穿那个衣服干嘛呢？你搞了那个样子一出去啊，老实讲，你本来可以有很多的众生可度结缘，你这样有些人避开了。你像我到哪里，到天主教那些神父啊、修女啊，啊这个叫老师，那个老师都是朋友，都是学生，蛮好。啊，那个什么，我碰到，哎，我说老郭，好不好？好啊，老师，好啊。现在神父你看不出来的，完全普通，这里小小的一个，他们拿了个站，我看着说，哎，你在这儿，啊，有个神父啊，钻到黑色的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出来，气死了，告诉我，哎，台北的咖啡那个地方那么贵，那么贵，那么贵，我说多少钱啊？我说你到哪里？那个门口是不是黑黑的？对啊，我说你怎么敢钻进去？我不知道啊。这种故事我很多啊，所以我能够跟每一个宗教徒来的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宗教在先，怎么都好。所以对不住啊，你们有些女的男的吵架，我会忘记来的。哎，女的比丑你来哈，我会过去拉个手，哎，你好。我后来才想起，哎呀。比丘尼不能拉手，不要碰他的手，结果对不起，我也不大碰手，我还拍拍他，你也不求请求，搞惯了，因为我看每一个都是小孩，看一切众生该是小孩，搞惯了不好。可是有时候你们提醒我注意啊，有时候你说拉不得手拍不得了，那我就要提醒注意了。换句话，笑话不是笑话，真正的大乘道，和蔼的和尚，和尚就是活的，所以生转生起了六和正，就是个和。和是晓得些吧？能够一切相合的是相的，所以叫做和尚。不和就不相。下座。这个十四页第六行，下面是叙说，是为帷幕居士他的成就的德性道远是这样生，接着跟道是说明帷幕居士是成就的功德，这种成就的功德尽管是描述帷幕居士的，也就是给我们所谓在家出家学大乘菩萨道的榜样。那下面原文 所在张在张在中真为说圣法，所谓张者，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佛教的制度习惯写信给前辈，有时候也请张者，真正佛法的所谓张者两个意义，过去在印度的规矩，张者是指四圣，印度的名畜四种阶级，第一流的阶级婆罗门，婆罗门的老前辈，有学有德的，年高德少，称长者，这是长者的第一义。后来有佛教借用这个名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这个张者居士，张者要具备十德，十种德行，所以居士也具备年高有学有德有道等等的十种的德行，这构成上称张者。普通我们把张者这个名称用之于普通的释法上的文化，就是对老前辈的称呼。那么现在了解了这个称名词了，他的本文现在开始的意义就是为目击居士成就的功德，他所处的哪里，那我们现在比方一句普通的话，他都是第一流的圣者，即使在长者里面也受长者们所尊重，也是第一人为说圣法，他可以在长者中间，尤其是印度当时在婆罗门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这个宗教，这个教会里，他可以开导他们受更高的出世的法门。所在居士，居士中正，断及贪着。这个居士刚才提到过，将在于居士到根据佛经到中国以后有十种的内涵，那么现在讲的不是张者居士的意思，普通的居士就是在家修佛的，所以他在居士里头居士众尊，在居士众中受尊重。居士多半在世法世界的因缘还有贪着，是不能完全的解脱，如果也得解脱了，不管在家出家列入生数，生就是出家的生，生起的数字里头队伍里头去了，归到生起的数中，所以还有贪居着世间的欲色，贪着三债欲色无色，由于贪着多非大居士，还有贪着之，所以为目居士在居士众中他能说法，断一切居士的贪着三债之习习气。下面差不多同一道理，我们不想一条一条解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说在沙利，沙利众尊，教以忍辱。沙利这梵文的翻译过来，传承加一个字沙地利，像是我们好几次提到，印度的四种阶级非常分明，到现在还是一样。 五事该解，所以英雄的世家帝王们将大将将相们都出在沙地里该解，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处，他就沙地里总处，人世界的统治者，所以也可以说引用借用日本人一个名词武士道借用的名词，所以沙地利该集正赐予婆罗门。所以说维摩居士在沙地利中也是走最真正好武功的人多半不能忍辱的，不会忍让，这是必然啊。这个能忍让的人是很好的性格，但是如果本身没有勇的，那个不是忍辱，那就是普通话叫无能。有勇能通知天下人，能包容别人，本身有勇，这是忍辱。所以他在沙地利中叫以忍辱，坐在波罗门中真就见我慢，波罗门就是教士们，大教士啊，比方我们随便比方啊，不准确的比方，就是天主教教廷的神父们，假设北方印度，这是婆罗门阶级很高，印度到现在也就是婆罗门教的，他是婆罗门众圣，是圣婆罗门，但我们圣教前圣道圣前圣礼的婆罗门，他种出的圣子也是个宗教。这个有朋友在印度住很久，与他们婆罗门交往很深，他才看到印度的阶级不平等之严重。到现在为止，婆罗门出来还穿白衣服长袍，白的长袍的，手里要带个扫把，当然那个不是普通的扫把，一个正品正水品，带扫把杆等于中国道士和尚以前用的龟尾马尾做的那个城池，到那里坐下来，地下随便那里很干净的地方他要扫一下，你们都不干净，有这个味道啊。这些婆罗门的家庭的财富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鼻头啊都是黄金针叶制作的，黄金打成一片一片墙壁，财富。那么印度普通人穷到什么程度？贫穷的地方男人是劣，讲句不好听的劣，出生都不如。就是家我们这个朋友在哪里，在婆罗门教家庭来住宅，早人起来这个佣人将来扫房间，那是印度第四种阶级，婆罗门、沙地利啊，这个首陀，还有一种叫什么啊费舍，对，这是最低阶阶级的，生生世世后代子孙用的，将来扫地开了门，看到客人也晓得身份，这个门一打开一点声音不敢出，但是习行而且跪在地下膝盖头走路爬过来慢慢清扫， 这个朋友起来了，一看这种情形，我们中国人看不惯，这个受不了，给他讲话说你不要等，你吃了这种，他吓死了，赶紧退回去躲在那个屋桌子旁边去，因为贵人跟我讲话就失礼，而且自己减少了福报，没有这个福报，还吃早点了，那都是贵的端来。这位朋友看到呢，他们经常吃不饱，手里有多的面包啊，还有些好吃的东西，就分给他吃，那吓死了他，赶紧跪在地下，膝盖头一步一步退到墙边去，等到低个头，还顶拜，说意思说你不要给我，我不能拿，而且要给他不是这样给他。就丢在地下，好像我们乡下喂狗一样，为什么这个很失礼貌的话啊，丢在地下，他就慢慢爬过来把这个东西捡走，他不敢当你的面子，现在也如此。后来讲到19世纪17世纪以后，英国人在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那么久，就是英国人的手的政治的手法是高明，英国人在印度的总督，英国派出了印度总督，等于是印度的太上皇帝。英国人在印度的总督，汽车开出来，坐在车上出门，看到一个婆罗门过来了，穿个白衣服、长袍、白帽子。很干净，手里这里扎一个扫把，一个正品挂着，啊，打一把伞，还叫佣人打伞过来。印度的总督立刻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站在路边上鼓掌，等到这一位婆罗门过去了，再上车开走。你看印度人统治殖民地的这个政治，完全说的我们讲的中国老话说的黄老，说的老子道德中啊，庄子的办法，以自肉克服了自刚，因为你们尊重这个阶级，他看到这个阶级的人还有众多之争，等于征服那个国家的皇帝，代表在古代讲，哎，他下去侯长恭敬你，让你过去。侯长归侯长恭敬你，好的要听我统治，不然我好宰了你。啊，这个，所以你看，这释迦牟尼佛他生在印度这个地区，是高唱平等，不但是提倡到人类的平等。进步到超越古今的文化，人性的众生的平等，那不但是人类的平等，人性的平等，众生的平等，众生一切自性的平等。所以我们讲到婆罗门、刹帝利这些事情，顺便把这个道理给大家了解一下。如果你要研究印度，必须要了解这些事。所以印度可怜的，它的文化始终没有统一。啊，像现在上街上的路名，20-30几个路牌，啊，有英文的，有古中文字的，因为它年龄文字始终没有统一。啊，那个街名30-30几个中文字的牌子，现在。坐在大臣总政教义政法，就是最后一句注意不同，坐在王子，所以中国人讲太子、世子等，世子总政是以忠孝啊，这句话我们普通，如果大家不念着啊，你看文字都懂，就会念过去。 深刻研究历史哲学的人就懂了，很严重。所谓太子王子还要叫他忠孝，这是什么道理？古今中外历史一列，太子、王子、世子，这个家庭，帝王的家庭，越是帝王的家庭，问题越多，几乎都是不忠不孝的，只知道权力，那更没有兄弟姊妹之间的友爱，只知道权力。所以像我们孔子举春秋这两百四十年之间啊，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哥哥杀弟弟，部下大臣叛变杀领袖，几十次之多，两百四十多年之间有几十次之多，换在一二十年中间，是人人知道普通社会的道德，贫穷人家的家庭，凡是容易见忠孝，所以中国文化说啊，贫家出孝子，穷苦家庭人容易见到孝子，富贵家庭权力之下不忠孝是很通常的事。所以我们了解了历史哲学，了解了古今中外的历史，那么读这些古经，读这些经典，就晓得它其中的严重，不然的话文字很好懂就过去了。说的王子，王子忠贞，是以忠孝，就不应该有一个好学而深思，碰到这些问题就要注意了，这眼睛就要发亮。为什么王子忠贞，是以忠孝特别提这个题目，它有这个原因在。说在内观，内观忠贞，化正宫女。内观是什么？太监，太监中国历史也称黄门，黄颜色的黄。所以你们作为出家的同学们研究戒律，戒律上往往提到黄门，就代表不男不女，有人天生不男不女，像太监一样。太监是受宫刑的，宫刑就是生殖器割掉的，经过割掉，司马迁也受过这个刑，也叫做腐刑，腐烂的腐，男人变成女，所以太监没有胡子啊，一定非男性，但是也不算女性，所以戒律上有时候写黄门，就是内官。内官也称中官，中央的中，是宫廷里头的皇帝里头的家庭里头的家奴。我们晓得内官，看来这句话印度是没有历史啊，这个名称历史最严重是中国。我们看了中国的历史，陈、汉、唐、宋、元、明、清，是可怕，那个内官的力量是可怕，多少忠臣大臣还在太监手里。我们讲昨天讲课提到，以唐代一代的郭文扬、郭子仪。出将入相，一个国家这就是他手里复国的，给那个内官宇桥恩一个太监制服了，郭子仪都不敢动，那个权力不够，明朝更不得了。 那个请四皇的国家请二世就亡在内官的手里，较高。那么印度我们看不见，印度的上古史看了外摩经，使我们了解一个问题，可见古经中外一例。一个大家庭家奴现在很有，现在很少了。现在的社会家里请一个做工的人，帮忙做饭的人，我们还要开开心心呀，了不起。在古代不是，中官是世袭，那时候叫，但是他们的权力往往像明朝唐朝这个皇帝都死在他们手上，他爱愿意叫那个皇帝的儿子出来当皇帝就可以出来。外廷的大臣大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看了历史然后叫做内官的可怕啊，所以啊，内官有连皇后皇帝的宠妃子把他没办法，还要拍马屁。乃至于明朝好几代皇帝的后代，皇帝想生太子，生来内官太监给那个妒忌的妃子呢，生一个把他蒙死了一个，绝不让他怀孕，也不让他生出来。那个中官的力量是可怕，那正是拿生理出来念咒啊，完全是变态的生理。比如明朝的啊刘镇啊，连王阳明几乎就把他弄死了。王阳明后来王阳明聪明跳水逃走了，不然这个刘镇太监非要杀掉王阳明。这个就是此类，我们看到了外摩经就晓得世界各国一样，欧洲的中这个上古那些帝王时代那个内官也一样的可怕。所以他在这一条来说，外摩经是能够在内官中正，如果他可以化正宫女，使后宫能够清净，所在庶民老百姓虚命中正，令生福利，所在反贴中正。上面都讲人皆是，现在转了一个方向，反贴是实在的天主天神，在反贴中也是至高无上。我们晓得我们修道普通人依佛法的道理，修道生实在贴，变成实在贴的贴人，修道自在贴，一切自在就了不起，比欲在贴高得多了层次啊。但是外面居士还能够教他，教他什么？教会他圣慧，正部的慧。为什么能够升天呢？定善有定力都能升天，所以修定的重要。反贴小乘的果位四果罗汉，有四种层次都生在大梵天，修大乘道的也有三种的果位生在大梵天。所以真正修持人得了定，以为最后自己是往生到西方啊或者东方不一定，事实上有时候升天，当然普通升天还很难。所以天道又非旧正，这是什么呢？ 不能被般若性慧解脱，还是贪着舍贴的正盖。就是比方我们一个人啊，爱干净的，我常说大家看过《红楼梦》没有？旧的小说，熊小说没有办法比。熊小说你们看了些什么小说我也不知道啊。旧小说《红楼梦》有个出家人比丘尼，妙玉最爱干净，干净的那个人摸他一下，坐他一个地方，手这么按一下，他起码走了以后要擦半天。从明朝一位名士画家倪英岭一样，倪英岭说苏州有个狮子园，是倪英岭画家世家的花园，那现在大概公费也没有把它完全破坏，将来有机会你们就可以看到花木扶手指，好的石头，好的。他爱干净到底的，一生是不结婚的啊。看到小姐们站在前面啊，这个要人家说你就要解个菜单了，世家公他不要，他人都很脏，尤其家女的很脏，所以有人把女的来，他就不能见面，要洗过澡以后，结果洗到天亮，然后他觉得还是脏，不能见面，这样一个怪人。朋友他住在他家里，夜里他是不会离开的。有一个朋友，好朋友很好，住在他家里，那他的这个朋友，他的这男的总肯留他住一夜，这朋友夜里咳嗽那一下，这下完了，他一夜没有睡，不晓得他这一套痰呐、啊、吐在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朋友走了以后，马上检查，到家里用人检查，放开怎么都找不到痰啊，一定吐在窗子外面树叶子，那一棵树叶子叫用人啊，叫通通没有找，哎，那把园林的所有树叶子统统把它摘光，把它烧了，就这样爱干净。这是倪英岭，《红楼梦》上写的那个比丘尼妙玉也是一样，那是爱干净，窗明几净。他的茶杯当然谁也不敢摸，还只有一位老兄进去了，他没办法。下暴雨一到啊，他照样把自己茶杯泡茶给他喝，《红楼梦》上就是写这么一句就够了，就他不写了。但是道理在哪里？你说一个人这样爱干净的是什么？有欲没有？爱干净已经无欲，对不对？大欲，大欲望，这就是好色。爱洁净庄严就是好色啊，你要知道什么叫好色啊，你们不要搞错了，我有看到漂亮瞪到眼睛叫好色，那不是看一个东西而已啊。爱清净庄严就是好色，所以艺术家爱美，那已经落在色在中，不是欲在，色在中。你说我们登山的朋友，好、哦、这个山呐、啊，海呀、啊，这清爽，我讨厌台北，是讨厌到极点，我就是爱在山上。对不起，你已经落在实在中啊。那么什么是解脱？山林清洁干净，跟那个猪圈厕所差不多，没有分别。之前我们从前一位师父出家人和尚，他的名字发号叫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归他。那虚宁四川这个要命名神通很大，我们只晓得他叫什么风师爷风子，他住在那里，一辈子住在厕所上，不是这种听见什么皈依佛啊、皈依法、皈依僧，那我们心里想还要第四条，还要皈依厕所呢。大概 但是他我们呢他也不是鬼，然后我们自己摁上那个厕所柜子，就给他敲了半天释放，我拜你啊，归你把拜你就释放，从来碰就不要，就骂，嘴里一边骂，那个口水白沫光喷啊，就吃啊骂的，反正你骂你的，我们哄我们的头，是吧？最后嘿嘿一笑，是他答应了，这是算我们算是他说定了。像他这个样子，就可以说，如果他贪着吃厕所啊，那不得了，后果还可以想象，那被驱虫。结果他非贪着其实不够不正向，那正是债脱了山寨。那所以啊，讲到反贴，生来反贴，有定而无慧，所以他能教化反贴的性慧。反贴不是完全没有慧，有慧，不是最高的慧，不是般若。所谓地识，地识种真，实现无常。反贴是实在贴的天主，地识是欲在贴的天主，就是我们中国所讲的玉皇大帝是地识。大反贴还不是玉皇大帝，比玉皇大帝还要大大，那样该称玉皇太帝了，我看啊，玉皇大帝就是帝，是欲界中的帝，天主。欲界跟世界不同在哪里呢？你要晓得，生在欲界天，生在玉皇大帝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不是三十三层房子哦，欲界天的终生天是三十三天，这个天命就叫做三十三天，等于说有三十三个区域联合组织的，我们勉强来比方，等天上的联合国组织，玉皇大帝是一在天上三十三天中间推选出来的天主，那么在中国道家称为玉皇大帝，玉在天。这叫地势，欲界的人，欲界天人，跟我们一样，啊，贪恋五欲、五欲之乐快乐，色声香味触这五欲的乐，还有大的五欲色声香味触，小的五欲是孝事、骄暴。触晓得啊，大的五欲大念者色声香味触啊，好色好看的好美丽，那我们讲真善美，对不对？意思就是欲界中的最高层，快要挨到实在的正感。小的五欲孝事，就男女两性之间看到一笑，彼此一注视，交报处啊，欲界里头五欲都还存在，天人还是一样，还生孩子。不过我们欲界里头讲我们，所谓的下生，人体都从下面堕落一样的向下流出来，到了欲界中的地水天生孩子，肩膀这里生，实在天的天人生孩子不是女人生了，怀孕的是男人，不过也有两性，两个男人生头上生，据说如此，等我们大家说好了去求证，上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诸位女性的道友们好好修啊，来生啊，我们修到实在天 生孩子都给这些男人们去生，给你们头就痛了啊，开开，嗯，这个是这样啊。所以欲债贴的欲就是孝事交报之，欲债高一层到实债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个啊，男女相爱，这个彼此见面当面像雨一样，雨的这个怀胎啊，两个雨停在一起半天都不游泳，雨不动了，省在浇雨就怀子，雨在跟是在天上省浇就怀孕，到了实在的高层，只是意义彼此心变一感应就怀孕了啊，你将离开这个欲债